周一症候群最早这个词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可以看到了。有一间炸药工厂，他发现说，哎，员工为什么每到星期一复工的时候，常常就会出现说恶心啊、呕吐啊、头晕目眩，甚至是真的昏倒的症状、哦，
很夸张，
很夸张。对，然后啊，然后真的进到周二、周三的时候，症状就一直就逐步的减轻了，可是又回到下周一的时候，又再次发生了严重的症状。那因为其实没有办法查明原因，后来就被称为星期一症候群。
旅行之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en， 欢迎收听由 YouWrite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之涯旅行家》。连假前最后一个晚上，想到隔天要上班，你是不是也会有提不起劲、不想上班的心情，因而产生 Blue Monday 呢？我们应该如何克服这样的忧郁心理，成为成功高效率的工作者？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聊心茶室心理师范玉君来分享如何成功战胜 Blue Monday， 找回上班好心情。欢迎玉君。
嗨，大家好，我是谘商心理师范玉君。我目前主要就是在做个别心理谘商的服务，我同时有和几位伙伴在经营聊心茶室这个平台，那我是共同创办人之一。聊心茶室是线上心理疗愈服务的媒合平台，你可以在聊心茶室的页面上找到心理咨询、艺术疗愈、催眠、职业教练等相关服务，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举办线上或线下的活动，目的是想要推广心理健康照护，希望大家在生活感觉到辛苦迷茫的时候啊，能有被陪伴以及可以使用的资源可以参考。
是，那其实刚刚提到了 Blue Monday， 就是我们其实很常在可能连假啊，或是每周一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啊不想上班的那种心情。所以今天想跟心理师聊聊 Blue Monday 和职场忧郁有一样吗？那不一样的话有哪些不同呢？
Blue Monday 也被称作是周一症候群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好奇过，就是 Blue Monday 的由来。我们知道英文的 Blue 有忧郁沮丧的意思，那为何是星期一不是星期二？我就是这么无聊，就是想要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几种说法。那有一个说法是蓝色星期一这个是最早由心理学家 Clifford Arnold 在2004年提出的，当时的英国旅游公司他请他提出一年中最令人沮丧的一天，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公式哦，去算出说，哎，这个结果是星期一。然后这个旅游公司就用那以后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就会成为说这个旅游公司的一个广告活动的核心，就是他想要鼓励大家，就是我们可以提早定一个假期来减轻蓝色星期一的这个痛苦。那另一个说法是，周一症候群最早这个词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可以看到了。有一间炸药工厂，他发现说，哎，员工为什么每到星期一复工的时候，常常就会出现说恶心啊、呕吐啊、头晕目眩，甚至是真的昏倒的症状、哦，
很夸张，
很夸张。对，然后啊，然后真的进到周二、周三的时候，症状就一直就逐步的减轻了，可是又回到下周一的时候，又再次发生了严重的症状。那因为其实没有办法查明原因，后来就被称为星期一症候群。那当然后来有人就是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诶，其实这个炸药工厂啊，然后它有一些化学药剂类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不舒服的感觉。那你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六日都没有去工作，那我们身体没有接触到那个化学物质嘛，然后到星期一的时候，都突然这个我们干净的身体突然一下接受到这么多化学物质的时候，那个生理的不舒服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明显。可是我们身体很特别，我们会有一个保护的机制，所以过了星期一之后，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身体可以慢慢的消化，就是去耐受那个化学物质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反应。所以随着就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身体没有那么不舒服了，可是六日又开始又休息了，我们身体又回归到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回到礼拜一的时候，那个冲击又突然很大。对，所以这个有影响到后面的，就是我们医学里面的那个药物的耐受性这件事情，就是从这个状态里面去延伸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发现，这样子。
是，
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说法超级有趣的， 他说欧洲中古时期就有蓝色星期一，就是这个名词了。然后有人说是因为星期日工匠们就是他们就是狂欢啊，喝醉然后酒后闹事的时候，最后有可能会打架，然后所以星期一的时候很常会带着满身的淤青去工作，所以就蓝色星期一就是这样。我觉得这说法超有趣的。那我觉得 Blue Monday 跟职场忧郁相似的地方是在那个忧郁的情绪的状态。他们可能同时都会伴随着一些精神不济啊，或是没有力气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Blue Monday 的忧郁可能会是比较常是在礼拜一或是礼拜天，就是反正就是礼拜一开工的时候是最明显的嘛。以前我回想到我以前工作的时候，礼拜一说、大概整天都是处在一个我精神回不来一个状态，就是礼拜一特别明显。那随着礼拜一过去，那个情绪状态有可能会慢慢的回升，然后直到来到礼拜一之后也会再次下降。那职场忧郁就我的理解是它是处在一个长期低迷的一个状态，那职场可能就会是它的最主要的压力来源。那带来的影响可能就会是我只要想到我要去上班，我情绪就会感觉到很低落。我有看到一个说法是职场忧郁的这个研究是来自于日本，在日本职场中是很普遍存在的一个心理的症状。那它最大的特征是我们平常在私人时间，就是非工作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很正常很愉快的跟朋友们去聚会啊聊天这种，然后但是我只要一踏进工作的模式，我就会感觉到精神的忧郁，甚至严重会伴随着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
是，其实刚刚听到就是心理师分享的那个周一到工作那个炸药工厂就会出现恶心想吐头痛，其实我觉得蛮好笑，跟真的有人就是严重到这种程度。就如果没有后来提到那个化学药剂的话，我想说好夸张，
真的很夸张，
但蛮有趣的。然后刚刚又有分享到就 Blue Monday 跟职场忧郁感觉两个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职场忧郁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状态，可能一直处在一个比较低能量的时候，所以那其实也蛮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子的心理状态呢？
其实我觉得很难确定它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拿忧郁症这件事情来说好了，到现在为什么会有忧郁症这件事情，到我们学界都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因为太复杂了。那我自己会用比较直观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它是因为职场环境而造成的一个忧郁的状态。
那所以就算是在做喜欢工作的人，他也会产生 Blue Monday 吗？
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因为他不会是一个固定，就是我觉得忧郁它不会是一个完全固定，然后你可以限制它说我今天不要出现或是今天要出现就可以达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情绪状态，所以它就会随着你可能遇到的一些人事物而有一些变化。所以的确有些人可能他是一个习惯哦，他这个习惯就是因为他可能礼拜一通常会议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工作量会累积了两天假日会比较多，所以他的那个惯性模式是他学到的一件事情是礼拜一我一去公司我就要处理大大小小一堆问题，但是我二三四五就不用，所以他有可能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觉得好烦哦。
所以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在从事你可能真心热爱的工作，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心理状态，然后是正常的。
没错。我近期看到一个好像也是一个心理师，但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他提到说我们以前很常会提到说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上我们要先苦后甘，就是我们要先努力一下，要先拼搏一番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美好的果实。但他认为工作或是包含生活其实最正常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边苦边甘，就是它不会是我们先苦完一波然后才会享受美好的果实，又或者是它不会是一个全部全好全坏的一个状态，而是我们在过生活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起伏，它可能会伴随着一些不舒服的状态，可是这个不舒服它可能不会是一个绝对值，然后在不舒服的过程里面一定会伴随着一些是快乐的是愉快的一个状态，所以边苦边甘可能是更符合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像是可能一份工作并不是你百分之百喜欢，有可能有百分之二三十是你要承担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部分。
对，因为你大家都可以想想看说好，我提我自己好了，这样可能比较有感。我现在在做咨商的工作， 我觉得有些时候会让我觉得很辛苦，对，那这个辛苦会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处理。可是我每次当别人 我常常会嚷嚷说啊，我真的选错行，我想要转行之类的玩笑话。可是当别人在问我说諮商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又可以讲的就是他都是说你好像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我这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我好像是喜欢心理諮商的这份工作的。然后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我后来想想说对啊，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我的工作状态里面，就是我是喜欢这份工作的，先不要说喜欢好了，至少我还没有觉得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痛苦到我需要放弃。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辛苦，我会觉得辛苦，可是我同时也会觉得有成就感，也会有满足的感觉，就是它不会是一个全部很满足的状态，或是全部很辛苦的状态，
感觉像是什么痛并快乐着的那
种
感觉。对，那也蛮好奇，想跟心理师聊聊，就是常见的忧郁的原因可能有哪一些呢？
如果是以职场忧郁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我自己有把这件事情分成外在因素跟内在因素。外在因素的话，我有几个分属，就是工作的性质，就是有些人的工时可能会特别长，或是他的性质是需要轮班的，可能会轮到夜班。那这样的状态其实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的那个承受的那个压力的那个状态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那这个可能就会有可能会影响到职场，就是忧郁的一个状态。你可以想想看嘛，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像比如说我们感冒好了，小感冒，然后我们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会建议你要多休息嘛。所以如果你真的身体有得到好好的休息的时候，其实那些病痛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好转。那我觉得忧郁的状态或者情绪的状态也是，当你就是现在的假设你的睡眠没有很充足，你没有睡饱，你的身体状况很不稳，然后你原本可能只是小小的一个忧郁的一个情绪状态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放大，对，因为那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被加成，对啊。所以如果说你的工作性质是比如说工时比较长，很常需要加班，或是你很常需要轮夜班，你的身体那个长期处在一个这种压力状态的时候，有可能也会让你有一些忧郁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人际互动大家可能可以比较理解这件事情，就有时候就很烦啊，跟人接触很烦嘛。然后有些老板就是很讨厌啊，有些同事也就很讨厌。然后在跟这些公司环境里的这些人就是在交流的时候，不可能完全会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例如说你就是不想人家来吵你，可是人家就是会想要来找你搭话聊天，然后你只想要好好做好你的工作，可是也许人就会想从你的背后捅你一刀，这种的。所以这个人际互动其实也是会有压力的，那这个压力长期累积下来没有被处理的话，有可能会让你有些忧郁的状况。那再来就是环境的压力，那就是工作，有些工作的状态可能科技业或是像医护的那个环境里头，就是他需要在紧急事件出现的时候，你需要花很备战的一个状态去处理，去应付这个状态。那如果你长期就让你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备战的模式的话，那久了之后有可能也会让你有一个忧郁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内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对于事件的认知跟解读。例如说你在工作的环境里头，然后每个可能你同事对你说的一句话，然后是你的老板给你的交付的一个任务，就是你怎么去接收，就是这个同事的行为，这个老板的话语对我来说的我会是怎么去解读它。如果你是比较倾向是处于比较负向的解读，那有可能就会让你内心会处在一个很辛苦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就是自信度跟自尊这件事情。假设老板他给你跟同事同时交办一个任务，可是如果当你完成任务之后，老板没有夸奖你，然后这个时候你内心可能就说啊，他没有夸奖我，是不是因为我做的太烂了？一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就长期会有种就是你的就算是一个负向的一个内在归因，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来自于我不够努力，我不够好这件事情的话，久了之后你慢慢你会觉得说哇，你这个人好像没有价值，那就忧郁的状况就会产生了。
其实讨论到就是刚刚的外在因素部分，我自己觉得在人际互动上可能可以选择一个相较于比较适合自己性格的公司，可能会减低这个部分的压力。
是，
然后在内在归因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就是自尊跟自信，就是提到可能自己不够好或是觉得自我价值低落这个部分，就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套？
我觉得可以，虽然讲得很轻松，但是真的不要把别人的话语太看一回事。对啊，因为很多时候也许假设老板他没有夸奖你，他可能根本也没有想那么多，对，他只是单纯就是哦 OK， 就是你做完了，你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但是你把他的一个回应然后当成是你完成任务的唯一解的话，真的会很辛苦。你需要把专注力放在说你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然后你尽了多少力气，你的完成度有多少这件事情，然后来当做你的成就感的来源，而不是别人的对待你的态度跟回应来当做你的成就感来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可以练习的。
但是我觉得说的容易，但做到
很难，
真的很不容易。
对啊，超难的。所以要练，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书上或是在文章上面看到的一些方法，那我会觉得那些方法都是一个方向，可是如果你没有试试看，你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的时候，你会无感。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可以说的这么轻松，可是别人真的整理出了那些结论，你不知道他中间付出了多少努力。对啊，也许他真的练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归纳出的一个结论，只是我们把这个结论看得太简单了，就是觉得说啊，我们这样做就会没事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虽然我把它分成内在跟外在的一个因素嘛，那我会觉得是其实忧郁这件事没有这么的简单，它不会是单一的因素去造成跟影响的，它一定是很多的内外在去交互作用而产生的。
是，就其实提到刚刚自尊跟自信的那个部分，我自己觉得这确实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慢慢建立，不管是对别人的信任或者对自己的自信。
是。
那接下来也想要请教心理师，就是我们要如何检测自己是只是单纯的 Blue Monday， 还是我真的陷入很严重的职场忧郁里面？
其实在忧郁的这个部分，我在猜想应该蛮多人会听过的一个叫心情温度计，就是它是一个检视健康量表，然后由台大的李明斌教授所编制的，然后在卫生福利部的心理健康室里面也可以找到，然后它可以大概的先让你知道说，这一个礼拜里面，然后你的忧郁的程度是什么。然后我觉得针对职场忧郁，除了忧郁的一个量表可以去试试看之外，我有找到就是过劳的量表，就是可以检测说你近期就是在工作上面是不是有过劳的一个现象，然后还有就是压力的指数测量的量表。然后那因为这个我有找到一些连结，然后可以补充在资讯栏，是这么说吗？
是
就是可以有兴趣的人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去试试看说你近期这一两周的大概的状况会是什么。
是，那其实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我会把就是刚心理师提到的链接都放在节目下方资讯栏，大家可以去那边找资源来这边练习看看，测试看看自己有没有陷入在职场忧郁当中。那如果是就是真的已经陷入在这个环境里面，那身为工作者的我们可能要怎么样面对才能找回我们的好心情？
其实我认为情绪是很自然的存在的，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就是会实际上造成影响的是我们解读情绪的这个想法，这是我的认知啦。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强调正能量啊，就是好像我们生活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高能量的一个状态才是所谓的好生活。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时候这个太多的正能量其实蛮有压力的，就是好像我们会不允许自己有一些觉得很低落啊、沮丧甚至是很愤怒的时候，可是这些情绪都其实是很自然的耶。不管是什么情绪都是反映我们内在的需求，这是我很认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想想看说，那对你来说怎样才是好啊， 对，因为刚刚说想要有好心情嘛，那对你来说这样才是好。那其实在日本的一个早稻田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小山正太郎，他在职场忧郁症的这本书里面，他又把职场忧郁分为四种类型，然后我也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类型是力竭型，这类型的人他设定了一个目标就一定要实现，所以他会全力以赴，那甚至会很超载哦，就是不管自己的状态，就是全心的投入这个工作，直到他身心俱疲。所以在别人眼中，他可能会是一个工作狂，他看不出有任何的异样，然后是直到体力透支、压力过大了，才会被发现说，哦，精神崩溃了，或者可能就会猝死这样。那第二个是认输型，如果说你做事很认真，但是又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有可能就是会是这类型的职场忧郁的一个状况。这类型的人他因为受到一个不平等的对待，然后主管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也不敢发声，所以只能感觉到内心很无助，就是自己在面内心默默的承受对啊，所以这类型的人会是有一个这样的状态。那第三个是丧失型，那一直比较脆弱的人可能会因为工作上遇到一些很重大的变故，那精神上没有办法承受而得到了这个类型，那可能自己的工作岗位会突然没有了，或是他明明就是才要刚开始的一些项目就突然就被停止了，然后那这类型的人可能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那第四个是逃逸型，如果你自尊心强，或者是你身处一个很重要的职位，然后曾经创造一个不错的成绩，那就要小心有可能会落到这个逃逸型的职场忧郁症。这类型的人可能会因为职位的变动，短期内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而沉浸于过去的荣耀，所以相较于此现状会令他们的自尊心受伤，精神也比较容易会崩溃。你也可以花一点时间观察整理自己在职场中影响你的来源可能会是什么，是工时太长让你休息不足吗？还是人际斗争让你感觉到疲乏呢？还是自我要求不合理而难以放松呢？针对不同的状态才有办法对症下药。
是，那如果就是我们面对到像这样忧郁的情况，可能就身处很多压力来源，那也想知道心理师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舒压方法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
哦，舒压方法，我网络上应该蛮多的就像冥想啊、运动啊、深呼吸啊、什么听音乐、书写、阅读、创作，这种稳定作息跟饮食，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网络上查到很多资料，
知道怎么做，但做不到。
对啊，我知道，但做不到嘛。对，那我觉得是，因为，我还是鼓励大家可以，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方法，你觉得很好奇，你可以去试试看，试一段时间。就像这个冥想啊，我知道大家，我身旁朋友也是，就是、说哦，冥想就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就是也真的对我们生活帮助很大。哦，但很抱歉，我只要做冥想，我就觉得睡觉。对，我就知道说、哦、，OK， 这个对别人可能来说可能是好方法，但是对目前的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立即的效用的。对，但我不会说它是个不好的方法，只是不适合我而已。所以我自己的部分就像在练习的过程里面，我可能去运动跟深呼吸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蛮有帮助的，因为深呼吸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就像比如说我今天要来录音，我紧张到不行，就是我觉得压力好大哦，但是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几个深呼吸，就因为我知道焦虑的状态是因为我一直脑中一直在跑那些状态，可能等一下会怎么样的那些状态，太担心了，我注意力放在那边，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让身体产生就放松下来，可是深呼吸可以让我暂时把注意力转移掉。诶，深呼吸我自己学到一个方式，深呼吸不是只有吸气吐气这样而已，是你吸气的时候你可以默默数数，就是你吸气数八个拍，然后在吐气的时候再数八个拍，那个脑子那个注意就会到你那个数数的状态，就是你要留意到你身体的感觉到气息是吸进你的体内里面，然后再吐气再从你的体内吐出来，对我来说蛮有用的啦。然后还有运动也是，就是你需要很专注在你要拿起这个重量的东西，对，然后注意你身体的肌肉的变化，我觉得这跟深呼吸对我来说也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我注意力是放在我的肌肉上跟我想要拿起这个东西，所以在那个瞬间就是那个状态里头，我不会去烦恼我待会的工作该怎么办，我最近在烦恼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怎么办，对啊，然后所以也可以培养一些 不只是动态的，有些静态的也可以参考。因为动态比如说像运动这件事情，你就真的要去健身房啊，或是你真的要去跟你的教练去约运动的时间，或是你真的要踏出户外，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舒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培养一些静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也许我可以阅读，然后也许我可以做一些创作，我自己喜欢的创作，就是我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样你就不会只有一个方法。对啊，如果只喜欢运动的人，他就比如说下雨天，然后或是什么样的各种状况导致他没有办法出门，他就觉得很物质。对，所以不止动态，可以也找一些静态的方式，然后有点相辅相成，就是不要只有一个抒发的方式。然后如果你在大家分享，身边有人分享文章，你看到你觉得有兴趣，都可以去试试看，看看你能不能享受这件事情。
我觉得刚刚心理师提到的有动态跟静态的不同的方式去抒压是蛮重要的，就像我自己也是蛮喜欢透过运动或者是冥想然后来进行就是压力的释放，可是有时候如果夜深人静或是太晚了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透过像是书写，我就把一些情绪抒发在纸上，或者把脑袋清空倒在纸上的感觉，我觉得那会对我比较有帮助。
是。
那接下来也想好奇问心理师，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职场忧郁它可以是我们自己内心去消化解决，但可能有些人是没有办法，他自己无法消化的时候，我们要评估到什么程度需要找专业心理师来协助。
我觉得諮商这件事情不是真的要到严重到没有办法解决了才可以使用的资源。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我好像一定要很严重，或者是我真的要生病了我才能来諮商，可是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自己在比如说我状态有点卡住的时候，然后我可能跟我身边的人也没办法讨论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找心理师来聊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到很严重，可是我卡住了，我前进不了，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諮商的资源。所以不一定要到自己严重到没有办法处理的然后你才来用这样子。
是，所以不管是你现在可能处在一个很迷惘或是有点焦虑，或者是想找人但找不到人讨论的时候，都可以来使用諮商的服务。
对对对。
那在最后也想要请心理师就是给我们的听众一句话，鼓励他们摆脱职场忧郁然后找回快乐的人生。
我那时候想了两句话，然后
没关系，
有一句话是我也会很常跟我自己说，我会说公司真的不会因为少了你而停止运作，就是但是你的身心如果少了你就是真的白了。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真的要试着替你自己在满就是满版的那个行事历上面增加一点放松的时间块，就是工作真的不会因为你今天拼命做而减少，工作就是永远就是做不完，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可是我们心里的空间会因为我们不断的练习刻意的放松这件事情，然后会慢慢的拓展更多，所以我们看出去的视野，我们解读事情的世界的一个角度有可能会因此而改变。
是，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两句话，就是公司并不会因为你的不存在而垮掉，就不需要把这些公司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要，其实你自己才是你自己最重要的一个主人。那最后也想要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聊心茶室现在目前有哪些服务，一定有哪些管道可以找到你们。
OK， 聊心茶室就是会主要是媒合一些心理疗愈的一些服务，然后里头有心理师提供的心理諮商、心理咨询，然后有一些艺术的疗愈，然后催眠啊，还有职涯教练，然后你们可以一切的过程都是在线上去进行这件事情的，所以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找的一个专家，然后约定一个时间，然后在那个时间再上线，然后跟专家讨论你目前的困扰，然后希望我们这个平台可以让你在比较觉得卡关的时候，然后可以有一个方向可以走这样子。
是，一切都是线上的，所以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找到这个平台来使用。
没错。
是，那节目最后也非常非常感谢心理师来到节目上，谢谢心理师带来非常非常棒的方法还有专业的建议。那如果喜欢这一集的朋友，也欢迎截图画面分享在你的脸书或 IG 现实动态，并放上收听连结，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可能喜欢的朋友。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各大平台留下五星好评。那如果有想听的主题、想分享的心得或想法，都欢迎写下评论让我们 知道。最后也邀请方玉君心理师和我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